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彼得前书的鸟瞰。那在第一讲啊，我们讲到三一神带给我们的完全的救恩及其结果。在第一讲我们首先看见三一神分赐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带给我们的完全的救恩及其结果。然后给我们看见信徒生命的长大及其结果。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借着话奶的长成，吃话奶而长大，也需要被变化成为活石，为着建造，最终是为着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中的美德。那这是彼得前书的前半段。彼得前书的后半段呢，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及其苦难。所以后半段呢是讲基督徒的生活。那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在彼得的著作里首先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苦难的生活，是一个遭受逼迫的生活。在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基督徒正在遭遇极大的逼迫。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他告诉我们，四章十二节他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为要试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照着你们有份于基督苦难的多少而欢乐，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喜乐欢腾。所以彼得在提醒，在帮助，在鼓励，加强在苦难中逼迫中的信徒。所以呢，在今天的第二讲啊，我们特别要来看一看在彼得前书给我们看见的基督徒的苦难。那么在这一讲中呢，我们要看看苦难的种类，然后呢再看看基督受苦的榜样，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然后最后我们再看看受苦会给我们什么益处，最后呢我们会看一看在受苦中我们如何经历这个苦难。首先我们看见呢，在彼得前书彼得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会遇到各样的苦难。首先不要因为因作恶而受苦，那么因着作恶犯罪而挨拳打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他说因行恶受苦那有什么值得夸耀呢？你说犯罪罪有应得，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犯罪，我们行义，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首先基督徒遭遇冤屈之苦。在二章的十九节他说我们受冤屈之苦，然后呢二章二十节他说因行善受苦，三章十四节他说因行义受苦，因义受苦。所以基督徒的苦难不是因为犯罪，不是因为作恶，乃是因为行善，乃是因为行义，乃是受冤屈之苦。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听这篇信息的弟兄姊妹多多少少都遭遇一些的苦难，有些是因行善而苦受苦，有些因行义而受苦，有些是受冤屈之苦。然后呢最后他说呀，因是基督徒而受苦，所以呢因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这些呢我们都要以为欢乐，都要感觉荣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正当的，因着你行义，因着你行善，因着你是基督徒，你受苦难，这些是值得夸耀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受冤屈之苦呢？你本来是好好的，结果呢别人诬陷你，是说你是反革命，说你是邪教，说你是不务正业，说你给你一些不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你，陷害你，这就是受冤屈之苦。本来你是行义的，对不对？你的公司，你所在的单位满了贪腐的现象，满了腐败的情形，但是呢你坚持公义，持守公义，结果呢你被炒了鱿鱼，你被开除了，你就因着行义而受苦。这就是当初的基督徒他们的情形，他们受冤屈之苦，他们因行善受苦，他们因行义受苦，他们因为是基督徒受苦。 还有呢，什么都原因都没有。你本来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你本来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优秀的教师、优秀的职员，各方面都是优秀的，但是就是因为你信了基督，你因为是基督徒就受苦难，因为是基督徒你晋升上不去，结果呢最后啊甚至啊被开除了，因为最后呢甚至被关监牢了，这些呢都是因受基督徒受苦。这就叫做说呢，在彼得的话里，这叫做有份于基督的苦难。而当二十节他说，因受冤屈之苦啊就是甜美的。十九节说，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就是甜美的。你们二十节说，你们若因犯罪而全达而忍耐，有什么可夸耀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乃是甜美的。在这里他给我们看见了甜美的，这个甜美啊就是恩典。所以呢，我们若受冤屈之苦，如果受因着行善受苦啊，这个就是一种的恩典。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啊可以享受啊神的恩典，接着神恩典的享，对神恩典的享受啊，他就把他自己啊做到我们的里面，能够叫我们在这过程中啊经历主。在三章的十四节他说，你们就是因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常做准备，好对每一个问你们里面盼望应有的人有所答辩。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行善行义受苦啊，就是有福的，就是甜美的，就是一种的恩典。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被因着传扬福音呢，被关起来，被受各样的刑罚，那么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宣告说呀，他们就充满了喜乐，他们觉得他们配为这名受辱。这个名谁呢？就是耶稣的名，配着为耶稣的名受辱。所以啊，你能够受苦，你能够受逼迫，你能够配为耶稣的名受辱骂，你是有福的，因为你配为这名受辱。有的人还不配呢，还没有资格呢，你配为这名受辱。就像使徒们，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一样，他们觉得是他们的荣耀。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会遭遇各样的苦难，会受冤屈之苦，会因义受苦，会因行善受苦，也会因基督徒的名受苦，为基督的名受苦，因着是基督徒而受苦。这就是在彼得前书他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呢，也给我们指出，其实不是我们先受苦，而是基督啊，是受苦的榜样。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叫我们效法他。二章的二十一节开始，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公义审判的。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榜样，基督留下一个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基督首先他自己没有罪，他自己没有犯过罪。你想，你读读四本福音书，你就可以看出他完全没有犯过罪，他口中也没有诡诈，他在地上所作所为全部是好事。他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死人复活，到处行善事，医治各样的疾病。但是呢，结果呢，他被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审判他的人比拉多三次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对不对？审判官在那里审判的结果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结果呢，他却被定了死罪，被判了死刑，而且是最羞辱最严重的刑罚，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全宇宙中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如果你觉得冤屈，你觉得你被诬陷了，被冤枉了，我告诉你，基督所受的刑罚，基督是最大的受冤屈者，这是基督的案子，是一个最大的冤案。 所以呢，他已经为我们立了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当然在这里彼得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死不是因为犯罪而死，他是为罪人而死。他后面就讲到，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啊，一次在3章18节，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在肉体里他被致死，在灵里他却活着。所以在这个2章24节和3章18节，彼得都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死是一个救赎的死，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因着他的死啊，我们的罪他担起来了，我们呢，既然向罪死呢，就得以向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弟兄姊妹，他的死不是殉道的死，他的死是救赎的死，他的死是代替的死。他不该死，但是我该死，但是他替我死了，他担当了我的罪。他没有罪，我有罪，但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基督的死，受死的苦，是为了成功救赎，是为了代替罪人，是为了为罪人受死。所以呢，他在这个2章24节，这个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死是一个救赎的死。我再重复地讲，他的死是一个救赎的死，他的死是一个代替的死。无论如何，彼得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受这个在地上受各样的苦难，那么受各样的患难，那么他最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要跟随他。而这个效法跟随呢，照着彼得所说呀，就好像那个字帖的范本一样，我们呢在他这个模子里来跟过他的生活。当然我们在地上受的苦啊，我们最终所受的苦难呢，不是为了救赎别人像基督那样，但是呢我们也要跟随他一样的脚踪，为着产生召会，为着传扬福音，为着做主耶稣的见证。这样的苦难呢，我们是必须有份的。保罗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要有份于基督受苦的交通。就是基督的苦难呢有两类，一类呢是为着成功救赎的，那一个苦难呢是他独自完成的；另一类呢是为着产生召会的，为着传扬福音的，为着基督的身体，基督这个奥秘的身体，为着召会受苦的。那么基督救赎的苦难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份，但是呢，基督传扬福音，产生召会，产生信徒，叫为着产生召会这个苦难，基督的身体所受的苦难，我们都应该有份。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个好榜样，是一个受苦的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那么在彼得前书啊，彼得除了给我们陈明基督这个受苦的榜样之外呢，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地上为什么会受苦。那么在这里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呢是积极的。其实都是消极的，但是呢为了有一个积极的目的。那么首先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呢？4章3节4节这么说，在彼得前书的4章3节4节这样说，他说因为啊，一过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荡情欲，醉酒荒宴群饮，并不法可憎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在这些事上，你们不与他们奔入同样放荡的洪流中，他们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呢？因为啊，你不与那些人呢奔入同样放荡的洪流，他们以为你奇怪，所以呢就毁谤你，所以你就受苦。当你所在的环境都是不义的，你如果行义，你就要受苦。当周围的人都说假话，你若说真话，你就要受苦。当周围的人都贪腐、贪污、腐败的时候，你如果不贪腐，你就要受苦。这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因为什么受苦呢？因为我们不愿与他们奔入同样放荡的洪流，所以呢，我们才受苦。这是一面的原因。第二面的原因呢，彼得给我们看见呢，我们是之所以受苦啊，是因为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是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的神在他的行政里，在治理管理整个宇宙。他的治理，他的管理，他的行政主要是借着审判，他借着他的审判 来清理这个宇宙，清理这个宇宙中一切邪恶败坏的，叫他得着一个洁净的宇宙，好在这个宇宙中来彰显他自己。所以在历世历代他都在做一个审判的工作。在古时天使犯了罪他审判，古代的古人犯了罪他审判，当代的世人犯了罪他也审判。像墨索里尼像希特勒这样的邪恶的人物，他借着审判来清理了他们。弟兄姊妹，那你想到说神是审判的神，神是一个行政的神，神是一个治理的神，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审判呢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在四章的十七节彼得告诉我们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四章十七节说，时候，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受苦的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神为着要审判整个宇宙，他必须先来审判他的家人，先来啊，在他的公义的审判下来审判他的家人。因着他这个审判的工作，我们就遭遇各样的苦难。这个审判是积极的，因为这个审判是要清理我们身上一切邪恶败坏的因素，叫我们先得着清理。借着基督的审判，我们先得着清理，然后神呢就得着地位来审判那些邪恶败坏的人。这就是我们受苦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我们来看看受苦有什么益处。受苦啊有很多好处，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受苦看作是消极的。受苦啊，我在这里啊总结出啊好多方面的益处，在彼得前书啊至少有五方面的益处，你弟兄姊妹你请听啊。第一个，受苦啊叫我们与罪断绝。第四章第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当用同样的心思武装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这个受苦啊叫我们与罪断绝。享乐呢激起我们肉体的情欲，苦难呢却是情欲冷却。基督的救赎的目的呢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所承受那个虚妄的生活。在这个目的上呢，苦难回应基督的救赎，保守我们脱离犯罪的生活，脱离放荡的洪流。这样的苦难呢多半来自逼迫，这是神在他行政对付里的管教。经历这样的苦难呢，就是在肉身中受神审判对付并管教。所以呢我们应该用清明的心思接受这样的苦难，这是受苦的第一个好处，叫我们呢与罪断绝，叫我们被对付受审判，叫我们与罪断绝。积极的一面，第二，我们受苦呢经历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安息在你们身上。在四章的十四节，四章十四节，你们若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安息在你们身上。这个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啊，这个荣耀的灵是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借着得荣耀的那一位。这个荣耀的灵就是神自己的灵啊，安息在逼迫中受苦的信徒身上，好叫那位现今在荣耀里复活被高举的基督啊得荣耀。弟兄姊妹，你受苦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灵，就是荣耀的灵安息在你的身上。我们每一个多多少少受过一些苦难的人都经历这个荣耀的灵安息在我们身上，这是第二方面积极的。第三方面，这个苦难呢叫我们的信心经过宝贵的试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啊显为可得承载荣耀和尊贵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呢是需要苦难的试验的。这个苦难呢会逼迫呀，会试验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信是假信，到底这个信心呢经不经得起试验。这个信心经得起试验之后啊，这个信心就成为宝贵的信心，经过这个宝贵的试验可以啊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这是第三方面，苦难逼迫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第四，我们经过这个苦难之后啊，我们就经历神亲自的成全，亲自的坚固加强和立即。在五章的十节彼得告诉我们呢，我们暂受苦难之后，那全班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是暂时的，请你记得苦难会过去的，逼迫 会过去的，那一天会来到的。经过这个暂时的苦难之后啊，我们的神要亲自，他自己要亲自来成全我们，来坚固我们，来加强我们，给我们呢立定根基。所以这是第四方面，我们经历短暂的苦难之后啊，会经历神亲自的成全、坚固、加强和立基。那么第五呢，我们在不公正的受苦中会享受恩典，并彰显神，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复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如果受冤屈之苦，我们如果因行善受苦，这在神是甜美的，这在神是恩典，我们就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神自己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叫我们来经历它，叫我们来享受它。这就是苦难带来的五方面的好处，有五方面的好处。最后我们呢来看一看如何经历这个苦难啊，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苦难一定会来的。那我们经历这个苦难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那我们如何来经历苦难呢？我们从彼得前书看出有八个方面。首先我们要用基督受苦的心思武装自己，在四章的一节，彼得告诉我们要用基督的心思武装自己。基督的心思是一个受苦的心思，基督的心思是一个降卑的心思，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需要有基督的心思，基督让他把他的心思做到我们的里面，用他的心思武装自己。第二方面，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乃要欢乐。苦难来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哦，像彼得所说的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了，倒要因着有你们有份于基督苦难的多少啊而欢乐。不要觉得怪，苦难是正常的，不受苦是不正常的，受苦受逼迫是正常的，基督徒遭遇苦难遭遇逼迫是正常的。这是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心理的准备。第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降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在五章的五至七节，彼得告诉我们，这个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降卑自己，主动的降卑自己，叫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苦难呢，都是叫我们降卑的。如果在一个顺遂的环境中，我们很容易高傲，很容易狂傲，但是在受逼迫受患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降卑谦卑自己。我们降卑自己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之后呢，神到了时候呢会叫我们升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啊，我们也需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遭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忧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就像丢包袱一样丢给神。为什么呢？因为神顾念我们，神在这个逼迫中，在患难中，他实在是顾念我们的一位。第四，我们要将我们的魂交于那信实的创造主。弟兄姊妹，逼迫患难最多伤害我们的身体，就我们的身体受苦，甚至可以杀死我们的身体，但是他没有办法伤害我们的魂。主耶稣在福音书路加福音也讲到说，那杀身体不能杀魂的，不要怕他们，要怕那些连把身体和魂呢、都丢在火湖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今天的世人，今天逼迫我们基督徒的那些人，最多伤害我们的身体，叫我们的身体受苦，最多最多就是把我们的身体杀死。那么杀死有什么了不起呢？杀死叫我们得着荣耀的复活，叫我们成为得胜者。所以呢，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要将我们的魂交于那信实的创造主，叫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就好像把你的生命气息，把你的魂呢、放在银行里啊。这里有个银行，就是神，神要保全我们的魂，我们把我们的魂交托呢为信实的创造主。第五，在苦难中，在患难中，我们要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好使他自己的内住的灵带着他生命一切的丰富，在我们里面繁殖他自己，复制他自己，叫我们成为他的复制品。复制品，弟兄姊妹，你晓得他要我们照着他的脚踪行，他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恩典，他在我们的里面复制他自己，繁增他自己，叫我们成为他的复制。这就是他的目标，他经纶的目标。所以他也把我们摆在环境中，摆在苦难中，摆在逼迫之下。这是第五，叫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第六，在苦难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常做准备，好对每一个为你们里面盼望应有的人有所答辩。患难来的时候，逼迫来的时候，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你若惊慌害怕，你就是个没有主的人。你如果有主啊，心里尊他为主， 你就不会惊慌，不要害怕，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仍然在神的手中，我们不在逼迫者的手中。虽然神容许逼迫者来伤害我们，来逼迫我们，来限制我们，甚至来杀害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仍在那位创造主的手中。我们里面是有主的人，我们有主，我们就要常做准备，好对每一个问你们里面盼望应有的人有所答辩。别人看见你了，你遭遇这样的环境，一点不惊慌，一点不害怕，反而镇静自若。他们就问你，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就告诉他，你里面有主，你里面有一个盼望的应有，你之中要有一个复活荣耀的盼望。所以甚至主耶稣在福音书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被拉到审判官那里去的时候，自己不要预备说怎么说，到时候内住的灵会告诉我们要如何回答，如何答辩。第七，我们要永远记得有一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有一位审判者。每一个人，不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受逼迫的还是逼迫人的，都要向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有一位最高的审判者，有一位终极的审判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不管你信不信主，不管你得救没得救，不管你是受逼迫的还是你逼迫人的，你都要向这位审判的主交账。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坚信，这个是我们的确信，这个是彼得在4章5节告诉我们的，每一个都要向他交账，向那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第八，最后一项，我们的主经历死的痛苦之后已经复活，已经得着荣耀，并升天得着高举，在3章22节，耶稣基督既进入了天，就坐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掌权的并有能的都服了他。弟兄姊妹，永远记得，我们的主经过苦难，经过十字架，已经复活得荣耀，已经升天被高举，如今进入了天，已经坐在至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是最高的一位，我们今天也跟随他的脚踪，特别是跟随他受苦的脚踪。我们已经信入他，我们已经受尽归于他，我们已经与他有一个生机的连结。现今我们正在地上走他所走过的路，就是他受苦的脚踪。至终我们也与他一同进入荣耀，一同登上宝座，这是我们的定命。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苦难，这个逼迫是要带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的，这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在宝座上与基督同王，与基督同得荣耀，与基督同登宝座，这个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首先用基督受苦的心思武装自己，其次遇到苦难，遇到逼迫的时候，不要奇怪，要欢乐，要降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将我们的魂交予那信实的创造主，享受主的恩典，不要惊慌，心里以他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永远记得他有一，永远记得有一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永远记得我们永远看见我们的主已经经过苦难，已经达到荣耀，已经登上宝座，我们是与他连结唯一的人，我们是信入他受尽归入他的人，我们今天跟随他受苦的脚踪，在地上受人的逼迫，受人的迫害，遭遇着一切的苦难，我们的结局，我们的定命乃是与他同得荣耀，同登宝座。